好，弟兄姐妹们早啊！我们读到那鸿书的第二章啊，读第一章的时候呢，是比较强调哈、啊，对于尼尼微人的审判是出自于上帝，耶和华是祭邪施暴的神啊，这是昨天讲的啊，他本为善啊，成为投靠他的人的保障啊，保护啊，所以这个 focus 点是在神这件事情上啊，神这一切事情都出于神。那第二章呢就转向了啊，转向这个这件事情是怎么发生的啊，对于尼尼微城这样一个大城的这个审判是如何发生的呢啊，所以第二章可以分成两个段落，一节到六节就是攻城，七节到第十三节就是掳掠这座城啊，这个好像是先知哈，这个穿越时空啊，神带着这个先知、啊、穿越到未来啊，很生动的，好像他就在现场，像一个战地记者一样，把这些细节啊都写下来。这个事情发生要等到半个世纪之后才实现哈、啊，但是早早的哈、啊，神借着先知那鸿就把这些事情记录下来了啊，写下来了啊。那这一章里面呢，对尼尼微城啊。有两个主要的比喻啊，一个比喻是讲说尼尼微城像一个聚水的池子，这是在第八节啊。这一开始呢，就讲说那个打碎邦国的上来啊，它是一个聚水的池子，多年以来哈、啊，这个财物也好啊，人民也好啊，都像水一样聚到这个池子里面。但如今这个打碎列国的啊，神手中这个大锤来了，把这个聚水池子就打碎了。池子一旦打碎这个水是留不住的，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形象的一个比喻，让我们了解尼尼微大城的事情，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，是历世历代都试图说在把财宝啊，把精力啊，把一切的这些资源都集中在地上的事情，试图用自己的方法聚集这个水一样聚集这些财宝的人、国家、民族都会面临的共同的结局和命运啊，这些是靠不住的啊。第二个比喻是狮子啊，十一节到第十三节啊，这个把这个城比喻成狮子洞，这个在考古挖掘出来啊，当初的这个尼尼微城的一个城市的标记就是狮子啊，一个狮子的身，人的脸，代表这个城市里面的权势啊，威武是万兽当中非常威武、非常有权势的一个民族和国家哈。但是这个狮子呢，最后落在神的审判之下哈。所以这一章的语言是非常的活泼的，非常的生动啊，好像这些场景将来要发生的事情很生动的就呈现在我们的面前哈。在耶利米书第二章十三节有一句话我读给大家听哈，这句话是神借着先知耶利米对百姓以色列人所讲的话，说因为我的百姓做了两件恶事，就是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，为自己凿出池子，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啊。这是讲到本来认识耶和华神的以色列人离弃真神去拜偶像，那就像是离开这个本来活水的泉源，一直源源不断，一直有水喝，你不用自己去造池子啊。他们一方面离开神，一方面又试图用自己的能力去建造自己的王国，那带来的结果是就像破裂的池子一样啊，是得不到水的满足啊，而且这个结局是很悲惨的啊。那回过来看那鸿书这里所描述的啊，第二章讲到这个尼尼微大城啊，这个一直以来非常的强盛，经过多年，自古以来啊充满人民，这是第八节所描述的啊，尼尼微自古以来充满人民，如同聚水的池子，但是如今神的审判临到了啊，大锤来了，要把这个池子砸碎了啊，就是说这些人民当他们离开神，他们短暂的在约拿那个时代回转归向神，结果他们就蒙了上帝的怜悯，但是呢过不多久啊，几十年一百年左右之后呢，他们又重蹈覆辙，又重回老路，又试图用自己的武力，自己的这个强盛，自己的这个 大成哈，觉得自己很有保护，靠自己没有问题的，结果呢招致上帝的审判哈。第一节说尼尼微啊，那打碎列邦的上来攻击你，这应该是指着尼布甲尼撒王的父亲啊，带着这个巴比伦帝国从南边上来，那北边呢是马代帝国啊，所以两个国家的军队呢联合起来来围攻这个尼尼微城啊，把它攻下来啊。你要看守保障啊，这是很讽刺的一种说法啊，因为尼尼微城很坚固嘛啊，所以他们以为自豪啊，所以神在攻击降临之前呢，特地提醒他们说，你们要看好了啊，你把你们的这个优势都显示出来啊。不要这个疏忽，不要以为这个失败是偶然啊，不精心不小心啊，落到这个失败当中，不是的，把你们能拿出来的精力都拿出来预备好啊，谨防道路、哦、他们的道修得很好啊，因为他们要出去征战啊，打败别的国家的时候呢，这个路一定要修好啊，所以他们这个军队出去才比较快啊。你们要看好你的道路啊，使腰强壮，大大勉励啊，他们的军人很会打仗啊，很勇武的哈，他们历史历代积累的财富，一方面是贸易啊，一方面是掠夺，通过战争掠夺来的啊，所以这都是他们引以为自豪的。那神特别提醒他们说，打仗之前你们都预备好，不要这个疏忽啊，来准备迎战。但是即使是这样怎么样，后面一切发生的事情都是命定的啊，这是在第七节最后讲啊，此乃命定之事，神已经确定了这件事一定会发生的，不管你多强壮。而且常常正是因为你的强壮，你的武力才招致引来最终被审判灭亡的结局啊。聚水的池子，结果你看多讽刺，最后他们城被攻破就是因为水，他以为这个水是他们的保障啊，结果呢他们失败，恰恰就失败在这个水上面啊。在这个第六节讲的河闸开放，宫殿冲没啊，我们昨天有讲到啊，是因为洪水突然下来啊，本来那个地方下雨不多的啊，他们有河，而且修了很宽的护城河，那这是又有天然的这个保障，又有自己修的这个很坚固的这个城池的保障啊，他们以为万无一失的，但是恰恰他们就失败在这个水上面啊，河水啊下来啊，把他们这个城墙城门冲毁之后，围困了大概是一两年的那个巴比伦和马代的军队才有机会冲进来啊。我们中国有一句话叫做水可载舟也可覆舟，他们以为他们很强的地方呢反过来成为他们失败的那个地方啊，他们的修的道路也是这样啊。你看在第四节描述这个围困城市的军队啊，车辆在街上或者在城外啊，这是准备攻城的时候啊，或者是攻进城之后，车辆在街上疾行，那个时候那个道啊，都是你想不像现在的道路这么平坦哈，他们要能够把这个路修好，让这个车辆能够在上面疾驰，那是花了很多力气修起来的路哈啊，才能够达到这种的这个效果哈。如果只是天然的那种坑坑洼洼的路哈，车辆没有办法跑快的哈。但是他们就是把那个路修得很好，无论是城里城外的路都修得很好啊。结果呢反过来被敌人所利用，在攻城的时候啊，这些车辆跑得很快啊，在宽阔处奔来奔去，形状如火把啊，是描述它那个快速速度比较快啊，那个威力很大啊，飞跑如闪电。一旦人离开上帝不依靠神啊，哪怕他再强，强如这个尼尼微大城，强如亚述帝国哈，到但以理那个时代，亚述帝国已经过去了哈，所以金头是从巴比伦帝国讲起，巴比伦、马代、波斯、希腊帝国，最后的罗马帝国哈。我们现在回头去看，这些都是曾经不可一世的帝国，包括今天我们读到的亚述帝国哈，尼尼微城，都是非常强盛的，非常富有的啊，金银无数啊，宫殿非常的辉煌。但最后的结局又如何呢？启示录里面提到这个巴比伦大城啊，多有钱，多辉煌，用的东西多豪华，但是这些都存不住啊。所以读这些事情再次提醒我们，耶和华所赐的福，使人富足又不加上忧虑， 任何凭着自己的武力、自己的聪明、自己的诡计也好、策略也好，所赢得的东西、权势、名声也好，这些东西都存不住啊。历史历代的先知的话，对我们都是很宝贵的提醒。敬畏耶和华，像我们今天诗歌所唱的，选择耶和华的道路，跟随他走，以他为神，这是最得保护啊，最有保障、最蒙福的一种人生的方式。
可惜我们不懂得希伯来文，他们说拿鸿书写的字非常的精炼，但是如果我们参考一些比较接近原文的英文版本，就发现他们用很少的字形容的非常的入骨。昨天我们读第一章的时候，在结尾那一节就讲到有报好信传平安之人的脚登山，说犹大可以守你的节期，还你所许的愿，因为那个二人不再从你中间经过，他已经灭绝信心了。他有人说希伯来文的圣经这一节是在第二章的第一节，那所以从第一章我们就看到耶和华神不轻易发怒，但是他大有能力，万不以有罪为无罪。那第七节我们也记得他讲耶和华本为善，在患难的日子为人的保障，并且保守那些投靠他的人。这好像是千古不变的真理。第二章的形容词我们读的时候会发现，他用马代巴比伦入侵的那个事态来形容他们的强盛，但是对以色列人来讲的话呢，第二节啊，其实有一个因为耶和华要复兴雅各的荣华，那个就是以色列的荣华。下面有一个说，虽然呢，那些强敌曾经蹂躏过、破坏过，使雅各和以色列都被蹂躏、被破坏，甚至他们的葡萄枝都被毁坏了。这有一个因为跟虽然的关系，这样读比较容易懂。然后三到七节就是讲来入侵他们的那些军队多强，讲了巴比伦跟马代的军队。其实第五节到第七节就讲到那个尼尼微军队的落败。那这一章有两句话很值得我们去反思啊。刚刚牧师也提过，就第七节最后那一句话，此乃命定之事，英文是说 It is decreed， 是神命令的。你要强盛，你欺负别的国家这么凶狠，神会惩罚你，我用你来惩罚以色列人，不是叫你把他们打这么惨，是因为他们不敬畏我，拜偶像，所以我要你来惩罚他们。那你是做太过分太恶了，所以我一定要惩罚你，这 是命定的事。第二个在十三节说，耶和华万军之耶和华说，我与你为敌。哎呀，你跟永生的耶和华为敌的话，你吃不完兜着走啊。所以这一章形容尼尼微破败的那个情况，就像兵败如山倒，世上的邦国其实兴盛衰弱都在神的掌握之中。一个国是这样子，我们个人也是这样子，所以我们不要有时候为恶人心怀不平，圣经上诗篇这样讲，因为神有一天必按个人所行的时候到了，他就审判，他就报应。尼尼微他们那种凶狠啊，在别的先知书里面也提到，西班牙书也提到，结果巴比伦跟马代也是很凶狠，甚至他们以前所抢夺的那些金银呢，全部被他们抢走了。他们形容他们打仗的时候，那空虚荒凉，人心消化，双膝相碰，腰都疼痛，就像惨难的妇人一样，眼都变色了。所以我们要很读这个历史书，我们要很警醒，就是说 刚刚我们那个诗歌讲的，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，认识至圣的就是聪明。我们实在要对我们的主有一个相当敬畏的心，即使我们不小心犯了错，要及时悔改。像约翰一书讲的，他是信实的，我们只要有错到他面前来，他必听我们的祷告，会赦免我们的罪。不要等到鸡虫难返的时候，神的严厉的手就下来了。真的，对一个国是如此。刚刚牧师提到，那各种强国，波斯、马代、希腊、罗马，一个一个的，现在都没了。所以我们在有生之年能认识耶和华神，能够信主耶稣的话，实在是一个福气。今天是除夕，愿大家有一个美好的2022年。
这一章确实形容的非常生动，好像这是在记述已经发生的事，其实不然，是先知在讲未来的事。但是你读起来好像他是看见了一切，他记录的非常的生动。所以从这一点上，我们要敬畏神，因为神掌管过去，掌管现在，也掌管未来。神可以让先知预知未来的事，并且把一切讲得那么清楚。我比较着重的是十三节，万军之耶和华说，我与你为敌，必将你的车辆焚烧成烟，刀剑也必吞灭你的少壮狮子。我必从地上除灭你所撕碎的，你使者的声音必不再听见。这一句话，我与你为敌，刚才牧师和长老都提到，这一句话我们要重视警惕。因为到三章第五节的时候，神第二次说到我与你为敌，看来这一次亚述国他的罪恶满盈时候到了，神要对付他了。一个世纪以前，约拿去尼尼微只讲了几个字，走了一天，那个城都没有绕过来，尼尼微城的人从上到下，从老到小都悔改认罪，神马上就后悔撤回了他的要灭绝的决定。但是一个世纪之后，神再次说我与你为敌，这次你逃不掉了，并且尼尼微的人他们没有悔改，他们心里头一直是抵挡神。当然对这个城市不了解，我只是看了一些参考书，说是尼尼微城啊，在当时来说坚固的不得了，它有外城有内城，并且说这个城墙啊高到了100尺，这个城墙的那个宽度，昨天已经牧师讲了，可以有4辆车并行在城墙上头跑，那你那个城墙多坚固不得了，内外墙都有之间还有水，就是护城河。他们觉得他们非常的坚固，他们守的话没有人任何人可以攻破，因为他们是最强大的。但是呢，强敌来攻，巴比伦和马 带领联军来攻，真是围城攻了两年，没有把城墙攻破，这是真事。但是第三年呢，神与亚述为敌，神就让那个地带降了一次暴雨。我觉得以前我们不大能够理解这个降暴雨有什么了不起，这次郑州的这个水灾就是降大雨，这个水流不出去了，一下就淹了，并且的话把这个道路上什么到处都淹了，这个车子走着走着水就漫过来了。哦，现在我们知道这个多厉害，在当年降暴雨之后，他的护城河成了他的灾，城墙垮了，再强大神一干预，人攻不进来，神叫风叫雨一来，没事了。所以转眼之间这个城马上就攻破，并且的话这些敌人进城来以后的那个形容，这上面已经讲得很清楚了，当时跑都跑不赢。所以我觉得我们要有一个真正敬畏神的心，神告诉我们现在的人过去的人都一样，不要爱世界。所以我们读这一章的时候一定要记住，我们要敬畏神，我们还要听神的话，要听还要去行。神说的话很严肃，我们不听，那只有我们自己倒霉，这个祸要临到自己的。所以我与你为敌这一句话从神口里头出来，那完蛋了。所以我们真的要警醒，活在这个世界上，特别是在这末世的时候，要更认真仔细听从神的话，也就是说要好好的读神给我们的这一本圣经。
大家的分享很阿闷，然后我看到就说这个战争的这种情况真的很惨，多少人那个流血，多少人伤心，多少人被掳。看到这个情况我就想到就说到底这个为什么会战争，为什么家庭中间也会吵来吵去的，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个战乱，然后人心惶惶，惧怕到一个程度，那个脚都发抖了哈。然后那个国王招来这些将领，通通都是仓皇的这样走过来，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这个样子？然后我再看一下，就是人和人之间好战哈，然后就是。为什么？就是一看到刚刚讲到说看到那个金银，一到了那个这些马代啦巴比伦，他一攻进城的时候，第一个的就是去抢那些金银财宝哈。所以就想到这世上哈，到底很多人就是对这些事情就是变成了他们的一个偶像，他们没有这些金银财宝的话，日子就过不好，所以为了这些事情他第一个就是抢夺。昨天也发现了一些事情，就是我一个朋友，他的先生也是一天到晚就想要赌了，然后人家都是就来骗他，跟他讲说哦，有一种他们那个 slot machine 就是那种吃饺子老虎的那个 machine， 在网上你只要去投资的话你就可以赚很多钱，可以赚到 80%， 而且很快就致富。那我们平常人一听就知道这个骗子，但是他的先生就是觉得说 挺好的，然后调动了他家里的50,000块钱要进去好好的 去赚这个钱、哦、那个我朋友听到了以后头都昏了，然后跟我讲说怎么办啊。所以这种金钱的偶像地位这些东西造来的战争，造来的国和国之间历史一直在重演，在家庭中间也重演，有多少家庭就是 那个偶像贪啊，然后就把家庭通通都败光光了哈、哦，让这个处境非常的凄惨。还有婚外情也是到处都是哈、哦，所以搞得这个现在离婚率，然后受伤率很多。所以那个世界上，你只要一转眼一定睛在这些世界上的时候，哎呀，就是累得要命。像你看这些人，战争一来，大家都经历所有的那些以前的耕耘全部都破坏掉了，那家庭也是一样。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偶像、哦、神非常的厌恶这个偶像，所以在这个地方战争给我们的描述，我们看到人的光景是这个样子的。我们真的要敏感，碰到这些事情不要让偶像来掌管我们一生，否则我们的时间，我们的精力，我们的一生的努力全部都会泡汤。倒是我们要在神的里面好好，就像大家讲说，人若爱世界，爱父的心就没有了哈。所以我们要听上帝的话，远离偶像。怎么样远离呢？就是用神来自己来取代。
我觉得这个拿鸿书第二章呢，它的德德阿康啊描写这个情况，就是阿述帝国的末期的非常非常的贴切。而且呢，拿鸿据说的时候呢是公元前650到630，但是这个战争呢 Battle of Nineveh 呢612到605年，所以他是神给他这个 vision， 他就看着这整个情况能够就这是以将来的怎么样，他都看得出来，能写下来。结果呢，2、3、4年之后呢，这个发生的情况就是像拿鸿书所描写一样。那我现在看见呢，就是看见我这里也讲的很 vivid 的 contrast、啊。那第3、第4节里面就讲到战车勇士，就是亚述帝国战车勇士，但是结果什么呢？第13节。战车狂嚣，第4节人心消化，第5节贵胄上城墙，您看这个第8节怎么样？逃跑。第8节就是说哪个城充满人民，但是第6节就说被人老去。第9节就是说金银宝器无数，结果是什么呢？同一这经文里面就被抢掠。第11节，狮子，嚣张狮子攻击母狮，结果第13节，这些狮子都被刀剑吞灭。为什么会这样？就是因为万军之耶和华与之为敌。所以归根到底，我们还是要从一个敬畏的心来向神啊。